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是原生家庭这个话题的最后一课。其实呢，关于原生家庭这个话题呢，曾经引起了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热议。因为自从我们学会了去从原生家庭当中看自己成长的轨迹之后，很多人都说，哦，这一门课对我的影响和提醒非常的大。但是呢，也的确有它的试探。正儿特别的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去研究原生家庭，它解释了我的行为，解释我配偶的行为之后呢，我就可以毫无拦阻，也就可以毫无困难地继续经营我现在的婚姻了。其实了解原生家庭呢，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为什么会是我，然后我成长的过程的背景当中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得神的医治，需要去改变的。同时呢，也会帮助我们去更加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配偶他们会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反应。可是它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借口，我们不成长不改变，因为我就是如此，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你怎么可能让我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一种家庭的习惯啊，沟通的模式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我的这一代人里面来打破呢？真的弟兄姐妹，听过有一些年长者哈，在他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对自己的儿女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吗？我已经七老八十了，你还希望我怎么样呢？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其实真儿心里面呢觉得很酸楚，就是如果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却仍然去不选择改变，仍然像一个非常任性倔强的小孩一样的说，不行，我就要这样，这就是我，你高不高兴吧，那也是你的事，我就是这样不愿意改变的。其实只要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一颗敞开的悔改的愿意成长的心，我们发现从来都不会有最迟的那一天，我们会发现真的为时未晚，哪怕我们已经进入暮年了。那正儿在这里呢，就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公公，他其实是在他自己生命最后的几天他才真正的接受了耶稣。但是在他自己最后的这段时期呢，他跟我的先生两个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一些沟通和交流。让真儿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老人家在他自己的一生过程当中，其实他是一个很尽责的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尽忠的在自己的家里面奉献了一切。他在最后认识主接受主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因着对自己的儿子的相信和爱，同时他却亲口对他的儿子说，你是一个好儿子，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他却愿意在他自己的病床上面去面对他自己的整个一生当中对自己儿女的亏欠。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来讲，说出对自己儿女亏欠和对不起的话是好难的一个挑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父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对我们好的，哪怕当时的文化环境、世代背景和他们的家庭的习惯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对我们会有一些伤害，但是只要从他们的这一个好的意愿出发点来出发，所以就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因此很多的父母亲呢，也因为坚持我是为你好，我当初这么做都是因为爱你，所以我怎么都不愿意去面对我真的有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在很多的言语上面对儿女造成的伤害。所以今天正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底如何去寻求最好的医治呢？在原生家庭的 这一个影响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带着许许多多的伤痕、伤害，甚至是伤痛，现在还在痛、阵痛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它。你可能听过很多这样的说法，哦，时间是最好的医治，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就没有那么痛了，没关系的，都会好的。其实真是这样吗？时间的确过了一段时间，会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很多的儿女看到父母亲年老发白了，他们也就选择原谅了，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什么比和父母亲还能够有机会相亲，还能够有机会尽孝更重要的呢？所以他们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然后就选择了去宽恕。的确，时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刷的作用，可是它是不是最好的医治呢？不见得。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带着一种很深的伤痕，虽然表面上和父母亲仍然能够称他们为父母，仍然能够孝敬他们，但是为他们送终之后呢，心里面有百般的委屈，百般的难过，需要到神面前重新调整，重新得到医治。因此时间并不是最好的医治。又有人说接纳就是最好的医治，是这样的吗？面对和接纳只能是医治的开始。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接纳对方了，我们就允许对方跟我们重建一种关系。所以它只是医治的开始，但它绝不代表全然的医治。如果我们没有接纳，没有面对呢，我们永远不可能开始。所以没错，是要接纳，但是接纳并不表示说这段关系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可能父母亲也需要做出改变，也需要做出成长的一个决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了，那我要以神的爱爱他呀，以神的爱爱他的话，就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我都要爱他，我都要无条件的爱他。可是问题回来了，就是即便是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关系双方是需要互动的，神也期待我们有一天用顺服、用爱来回应他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否则的话，神的心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同样，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当中，我们虽然接纳，我们虽然愿意重建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仍然知道，这样的医治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条道路而已。也有人说宽恕就是最好的医治，那我需要说的是，宽恕呢是医治的出路，宽恕并不代表着和好，宽恕是我们个人所做出来的决定，在上帝面前，在与人的关系当中，我们个人可以做出来的决定。宽恕对方并不表示说对方就已经变成一个值得宽恕的样子，或者是对方已经跟我们道歉了。我选择宽恕的时候，可能对方还是在罪人的状态，还是在罪中的状态。就好像我们解释说什么是神的爱，就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宽恕呢，只不过是医治的出路，只不过是一个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持续不断需要做的一个决定。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医治呢？我们却发现并不是。因为宽恕很多时候是单方面的，我们宽恕了对方，对方不一定接受，对方也不一定真的做出回应。所以有些时候宽恕的那个人要持续不断的到神那里去支取力量才可以。那究竟有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医治呢？这就是今天正儿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在圣经当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最好的医治，那就是爱，是从神那里不断浇灌下来的源源不绝的爱。我们里面没有具备爱的能力，唯有因为我们不断亲近神，不断生命改变，我们不断被神爱，以至于我们可以觉得，哦，我好有爱，我的爱箱特别的满，所以我可以去持续不断的主动的去爱那不可爱的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才是最好的医治的方法。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爱的面前不会融化，不会感动，所有的人都 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为爱被造的，我们是因为一生都在寻求爱的过程当中缺爱了，或者是受伤害了。所以一旦我们接收到一个永恒的这个爱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来。那在这里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说，那神爱我们世人啊，可是仍然有一些人选择背逆神，选择一生都不接受神的爱啊。那如果我也是这样的，爱我的配偶，爱我的原生家庭，但是他们一生都不接受我，一生都还是对我充满敌意，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爱是最好医治的方法，不是医治了对方，而是医治了你自己。只有当我们选择以基督的爱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而这个健康的人呢，不仅仅只是一个负面的或者是一个被动的回应他人，而是主动的以爱来面对这个无爱的世界，这个冷漠的世界。那么没有爱的人怎么去爱呢？刚刚正儿讲了，我们的确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爱的。正儿发现我连我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有些时候我也爱不起来。面对我的先生，看到他的罪性或者看到他的本相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也爱不起来。或者他即便是一个最完美的人，就好像正儿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对我的女儿所说的，你哪怕是主耶稣这样的孩子，全然的完美毫无瑕疵，我仍然会伤害你，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是无爱的人。我这么的无爱，无诚实，无良善，不认识神的这个光景，我怎么能够去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必须要天天面对的一个事实。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没有义，而且我们身边也找不出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人。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有一句话叫做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英文这句话的意思，第一个 hurt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受伤的人 hurt people， 第二个 hurt 是动词，就是伤害人。一个受伤的人就会去伤害他人， hurt people 就会去 hurt other people， 我们也简称为伤者伤人。一个受伤的人，充满伤痕的人，他也很容易去伤害他人。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把我们的伤痕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主动的选择被神的爱所缠裹所医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我仍然带着一些伤痕，而这些伤痕不会因为我信主之后就没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大家记得吗？主基督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钉痕的双手就让他的门徒认出来，天哪，这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一个复活的身体都带着那个畏罪所承受的伤痕，更何况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没有复活的这个身体，我们会带着许许多多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伤痕。很多人是伤痕累累的状态，可是当我们愿意到神的爱中被他所医治所缠裹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一个 wounded healer， 就是一个受伤的医者，和刚刚所说的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完全相反了。我们虽然是还在 hurt， 我们虽然是一个受伤的状态，叫做 wounded， 我们是一个受伤的状态，但是我却成为一个 healer， 一个能够将医治带给他人的人。哇哦，这样的一个翻转就是恩典，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每一个亲身经历医治救赎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哇哦，我不仅仅不会活在我自己的伤痕里面，我反而会高举救恩的杯。我虽然伤痕累累，但是在主基督耶稣里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并且我带着这个大使的身份，要把神的充满医治的爱透过我流露出去。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 above and beyond that which is normally deserved and required。 这句话呢，可能中文很难翻译出它原来的那一个高度和深度， 但是我们试着来看，就是它远远高于和超越了所有我们应当承受和我们所想要得到的。这句话正儿再重复一遍，恩典就意味着是高于和超越我们所应当承受和我们所想要得到的。我们应当承受的是什么？是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伤害了别人，但是因着对方施予我们的恩典，因着神施予我们的恩典，就完全的大过了我所应当承受的这一个罪的代价。因为神已经为我付清了这个代价，所以这是 above and beyond which is normally deserved。 我本来该承受的是罪的责罚，我不是说这是我该得的哦，我在这一个家庭当中，你对我的好是我该得的，我可爱，你爱我，你就应该这么做。不，我真正该得的是我的罪所带来的工价，就是关系的死亡、信任的死亡、爱的死亡。但是今天在恩典里面，我得到了远远超越我该得的。同时下面一句话叫做 required， 就是我所要求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灵里面我所期待的那一份爱情，那份浪漫的爱，那份天长地久的爱，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对真爱是缺乏认知，是肤浅的。所以呢，我以为我所要的对方给了我，我就能满足。哎，我突然发现说我在我的婚姻关系里面我迟迟得不到满足。哎，我突然发现我在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亲即便是像神一样的来爱我，我仍然觉得得不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里面真正渴望的是只有上帝才可以满足我的那一份恩典，只有神的恩典能够满足我的。那如今呢，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经历了，我们就会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我们自己目前的痛苦和伤害当中，我们仍然去坚持做对的事情。恩典就意味着爱那不配爱的，给了那不当得的。本来我们不配，我们也没有资格要求对方无条件的爱我们，但是神如今借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在主里面一个新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完全的恩待了我。所以当我们的态度转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实在是最好的医治啊。一个缺爱的人，一个无爱的人，突然一下子被这样的很深的慈爱 above and beyond 的超越了、包裹了、充满了，使他里里外外都成为一个爱的一个流通的管道。这样的人他就能够带动他原生家庭的医治，带给他人医治，他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得到医治。我们被称为 wounded healer， 一个受伤的医者，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在超越我们自己的这个伤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爱，因为耶稣他带着他钉痕的双手拥抱了每一个曾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宽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呢？其实也只有在爱的过程当中，在拥抱的过程当中，我们才真正的得到医治。最后真儿呢再一次的强调，如何得到医治呢？就是那三个步骤。第一，认识那不可改变的。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检视你的过去，看一看什么是我的父母亲他们那一代人他们自己的错，或者整个世代的问题、整个文化的问题所导致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养儿女，他们不知道怎么夫妻相处，原来他们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主，所以就是完全按照世俗的模式来彼此相待和对待我们。当我们回去检视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下自己主观的成见，说他就是不爱我，他就是自私的，他就是故意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体恤父母亲做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他们想做做不出来，不想做但是又做出来，让他们一直悔恨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由于我们客观的认知，我们就可以放下主观的成见， 第二呢，当我们了解实情，回到历史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哦，为什么我的父亲从来都不向我表达爱意？哦，原来他的父亲就是这么严厉的一个人，他的父亲的观念里面是不包含跟儿女之间有爱的互动和交流的。他觉得我做父亲，我只要挣钱养家，我就是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了。他也在他的认知里面尽到了他的责任。当我们去了解客观的事实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回到历史当中去了解认知他们，可以去原谅他们。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增理解，理解当事人的处境、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好比说我们常看到母亲的一副愁容，很容易易怒的这个嘴脸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总是这么的爱发脾气，动不动就易怒，动不动就满口的这个咒骂的言语呢。那有些弟兄姐妹就回去看说，妈妈那段时间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个时候母亲才分享说，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抑郁症了，或者说哦，那个时候我由于晚上睡眠不好，我白天总是非常疲倦的。一个睡眠不好的人，他的情绪就会受到很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我们做儿女的，在很小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父母亲也不会跟我们分享的。所以当我们回头去到那个了解客观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当事人的这个处境是什么，我们就比较容易宽恕他那段时间无力去以我们所觉得该的方式、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当然认识呢无可改变的，还有加上需要我们自我的反省，我们不要推脱自己的责任，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哦，都是我爸惹的祸，都是我妈惹的祸，都是月亮惹的祸，总之跟我没有关系。不，只有当我们审视不可改变的过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如果那个时候我已经12岁了，13岁了，我已经可以懂得一些事理了，我其实是不应该选择背逆父母，或者不应该选择，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不推脱责任，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宽恕的这个轨道当中来学习如何宽恕。第二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认识那可以改变的。第一，认识不可改变的；第二，认识可以改变的。认识可以改变呢，通常正儿说就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来着手。我们首先呢，寻找一个切入点，寻找一个转捩点，寻找一个打破死循环的那一个点。什么是可以打破的？我们可以观察现状，然后呢，我也鼓励大家可以记录自己的情绪，记录到底什么会让我这么的一触即发，这么的易怒，什么事情让我一点就着。我会鼓励大家记灵修笔记啊，记你的情绪笔记，在你记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些重复的模式。当这样重复的模式一来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个新的机制说，哎，不对，通常我立刻就爆了，但现在呢，我要给我自己一个缓冲的阶段，我要进到内室去祷告，我要听诗歌，我要默念6秒钟，1、2、3、4、5、6，让我的情绪可以平稳下来。你给自己一些处理的方法，而不是条件反射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和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找到那个切入点，我们从最基本的最小的事情上面开始来学习操练。第二个呢，叫做营造新的经验。除了寻找这个切入点之外呢，你就要营造新的经验了。这个营造新的经验就是，首先你要拒绝你自己的悲观主义、受害者的这种倾向。啊，我太可怜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们就会很像那个十几年前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景剧，叫《武林外传》当中的那个佟老板佟湘玉，他常常就是事情一来就说啊，我后悔当初不该嫁给你，我如果不嫁给你就不会这样，所以你就陷进了那种自卑的情绪当中。你要向自己的这些悲观主义者、悲情主义者、受害主义、自怜主义里面能够被救拔出来。你要告诉你自己说，不，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是神所爱的孩子，我不再是一个苦情者，我不再是那一个我自己以为苦哈哈的可怜的那种状态了。 当你会对自己的这种情绪说 no 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我们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做舍己啊，就是否认你自己，就对那个老我说不，我再也不按照你的习惯的方法态度去处理我现今的情况和我现今所面对的挑战了，我要全新的方法，以基督的方法，逃生喜悦的方法来面对，而且我要持续不断的去成长去改变。这个就叫做营造新的经验，而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你不可能说一直都是使用右手的人突然一天就变成了个左撇子，你需要花时间来营造新的经验，然后让你的这一个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当中。另外呢，当然要积极的寻求帮助了，去向牧者，去向辅导，去向身边的朋友来寻求帮助，让大家可以彼此监督，让大家可以陪伴你来面对自己战胜老我的这个过程，不是孤单的一个过程。那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认识那独一的改变者，要清楚地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改变人心的，改变生命的，唯有福音才可以真正的翻转我们的生命。所以整个人如果我们脱离了福音的大能，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做出一个调整和改变。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止步于现代心理学，哦，知道问题了，但是却无动于衷，也无从改变。你也发现对你的婚姻关系没有实质性的一个颠覆性的翻转。因此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知道唯有神是那独一的改变者。我们要不断地在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承认自己需要救恩，同时呢，在主里面去重建在神里面的身份和价值。你只有经历了身份的重建之后，你才可以开始新一轮的品格的造就和改变。因着品格的改变呢，你可以在关系当中去重建，因着关系的重建呢，你才可以真正活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使命来。所以这就是灵命造就的全过程。我们必须要认识，只有福音可以改变我们，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的去追求那些属世的方法，不要忘了只有天天亲近主才是最有效最彻底的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用情坚定，因他敞开，
渴望的人
能去向他拥来，伸开需要双手，让心灵花朵朵朵开，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他将赐福大地。
生命更美。